是巴黎 A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送我们的华语节目，欢迎各位收听。今天是2018年5月29日星期二，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与台北时间19点。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今天新闻内容提要，由倪楠播报。
朝鲜统战部部长近日访华，明日访美，与美国国务卿会晤。安倍和特朗普举行电话会谈，请求在美朝会谈当中务必提及日本公民被绑架问题。美国将在贸易谈判当中推动中国取消禽类进口禁令。美国华人今年六四29周年活动拉开序幕，主办者邀请中国大使馆官员参加。台湾新任教育部长吴茂坤辞职获得批准。香港举办为期3天的国际波尔多葡萄酒和烈酒展览会。意大利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官员今天向总统提交组阁方案，其政府或将被疑欧议会包围。法国国营铁路公司改革问题进入参议院进行为期3天的讨论。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巴黎组织利比亚冲突调停大会重要四方到场，初步消息显示各方对政治路线当中的选举部分达成一致。比利时东部发生4人死亡的凶杀案件，有权处理恐怖主义案件的联邦法院结案。徒手爬4楼救下幼儿的马里年轻人今天签下了巴黎消防员工作合同，前往警署做10年居留卡，结束没有身份证件的状态。法国军工巨头政界风云人物达索告令辞世之后，儿子表示家里不会有遗产纠纷。
法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主持人夏蓉，接着再请英南为你详细播报新闻内容。
就在朝美首脑会议起死回生之际，朝鲜劳动党中央副委员长兼统战部部长金英哲今天开始了对中国的访问。韩联社称其将在5月30号会访美国纽约市，他的名字出现在了中国国际航空 CA981 航班的名单之上，或将和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会面。本次金英哲出访美国，由朝鲜外务省北美事务局代理局长崔强一随访。本次朝美官员将就首脑会议的事项，包括朝鲜无核化的条件和安保方案等进行最终的协调，双方或将在美国要求的完全可验证、不可逆转的无核化，以及朝鲜所要求的终止敌对关系、停止对朝鲜的不信任感，并建立对朝鲜安全的完全可验证、不可逆转的体制安全保障之间进行谈判。军人出身的金英哲被认为是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的外交策士之一，他对朝鲜半岛的核问题以及朝鲜和韩国的关系有着过往的丰富经验，曾经在上个世纪90年代代表朝鲜参加朝韩基本协议和朝鲜半岛无核化共同宣言的制定工作。他也曾经2次促成蓬佩奥访问朝鲜，也是5月26号韩国总统文在寅和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在板门店朝方一侧进行会晤的时候唯一在场的朝鲜官员。同样在今天，韩联社称朝鲜国务委员会部长金善琛在新加坡和美国白宫副幕僚长哈金进行朝美峰会之后后勤问题的交流。安倍和特朗普今天举行电话会谈，请求在美朝会谈当中务必提及日本公民被绑架的问题。下面是本台特约记者楚良一从东京发来的报道。
安倍与特朗普电话会谈，反复要求美朝会谈提及绑架问题。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日本时间28日晚间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电话会谈。安倍就朝鲜绑架日本人问题称，解决这一问题是绝对必要的，反复请求特朗普务必在美朝首脑会谈中提出。对于安倍的这一要求，特朗普表示充分认识到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关于美朝首脑会谈，两首脑确认了将以朝鲜的核武器等完全且永远的解体为目标。据美国白宫所发表的日美首脑电话会谈的内容，两首脑确认使朝鲜的核武器、化学武器、生物武器、弹道导弹的计划完全且永远的解体是日美共同的责任。双方一致同意力争在美朝首脑会谈前实施日美首脑会谈，以进行充分的沟通。两国首脑已指示事务人员为在美朝首脑会谈前举行日美首脑会谈展开协调。日本政府正在探讨安倍借6月8、9日在加拿大举行的7国集团首脑会议之机访问美国的方案。 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路透社北京今天独家引述三名知悉情况的消息人士表示，美国将在贸易谈判当中推动中国取消对美国禽类产品的进口禁令，盯上中国这个规模达到6亿美元的潜在市场。另外，受到中美两国贸易争端的影响，中国买家发现高粱供应吃紧。有关详情请听夏荣的介绍。
美国农业部副部长泰德·麦肯尼本周将随着美国商务部长罗斯率领的美国贸易代表团到访北京。消息人士称，上述事宜与转基因作物市场准入将成为谈判中的优先事务。中国目前每年从其他国家进口大约10亿美元的禽类产品，而且占了全球鸡爪贸易的绝大部分。华盛顿希望北京结束在禽流感爆发后于2015年1月对美国产品实施的禁令。美国禽类产品业相信禁令解除之后可以很快地重新抗衡巴西等竞争对手。一名消息人士还表示，在华盛顿希望解决的提高市场准入与增加农产品销售这许多问题中，禽类是最重要的项目之一。另外，周一路透社芝加哥消息指，交易商表示，想要继续购买美国高粱的中国国内粮商发现高粱供应吃紧，这是因为中国政府先前对原产美国的高粱展开反倾销调查，导致高粱的全球最大买家与最大卖家之间的交易陷入停滞。据这些交易商表示，自5月17日中国终止对美国高粱的调查以来，中国进口商一直希望美国交易员核实价格和可供应量，但他们很多本来要出口到中国的高粱已在中美贸易争端中卖给了其他国家以及美国乙醇生产商。
美国华人纪念六四29周年活动拉开了序幕，主办者还对中国大使馆官员发出了邀请函。有关详情请听本台特约记者王山从美国发来的报道。
5月28日，旧金山几十位华人来到中国城花园角广场，清洗矗立在那里的中国民主女神像，为旧金山也是为美国各地华人纪念六四屠杀29周年系列活动拉开序幕。美国首都华盛顿、旧金山、纽约、洛杉矶、西雅图、芝加哥等城市的华人都将举行各种形式的纪念活动。其中华府的悼念六四死难者烛光晚会6日2日晚间在中国大使馆前举行，主办者全美学字联向中国大使崔天凯发出邀请，请他和他的下属们参加烛光晚会，与美国华人一起纪念这个给中华民族带来巨大伤痛的日子。旧金山活动的高潮是6月3日，这一天中午，人们将前往中国领事馆举行示威集会，然后游行到中国城。下午，纪念活动的主办者召开六四研讨会，晚上在花园角广场民主女神像前举行悼念六四死难者的烛光晚会和六四纪念音乐会。纽约的活动从6月2日起一连举行4天，其中包括烛光晚会、示威集会和研讨会。纽约华人还发起我是坦克人王威林的街头行为艺术活动。美国华人纪念六四29周年的活动将延续到6月6日，这一天旅居洛杉矶的著名雕塑艺术家陈维明将举行他创作的八九民运英雄李旺洋雕像落成典礼。6月6日是李旺洋被自杀6周年的日子。
台湾的新任教育部长吴茂坤辞职的请求日前获到了批准。下面是本台特约记者陈明峰从台北发来的消息。
民进党政府把管丑闻历经5个月再度遭遇重挫，继前教育部长潘文忠请辞获准后，刚上任41天的新任教育部长吴茂坤今天也因自己的各项违法争议不断遭受抨击，形象重创，跟进请辞获准。换句话说，民进党政府为了把管案已经阵亡了2位教育部长。吴茂坤今天透过教育部发表声明指出，过去1个多月来他遭受严重污蔑与羞辱，也造成教育部的困扰，希望因他的离开让教育部能向前迈进。 总统府前副秘书长罗志强表示，对蔡英文赖清德来说，任用吴茂坤当教育部长，重点不在教育部的业务或台大发展，而是只要能把管就功德圆满。没想到剧情演变成违法的教育部长审台大校长，罪犯审县官，让所有人看不下去。他分析，现在拔管拔到一半，恐怕没人敢接这个教育部长，因为接了，民进党对台大校长当选人管中闵的显微镜标准马上就会套用到自己的身上。他说，历史的报应来得真快。曾任文化部长的名作家龙应台在脸书表示，他该走，因为他根本就不应该上台。他并恳求总统蔡英文说，还有两年，求求你，教育不可以败坏，请为台湾保住一块净土。台大代理校长郭大为今天表示，台大已经再三表达对遴选委员会依法选出的校长当选人管中闵，盼教育部依法尽速遴聘，希望未来新任教育部长能够尊重台大遴选委员会的决定。法广特别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香港正在举办为期3天的波尔多国际葡萄酒和烈酒展览会，全球酒商摩拳擦掌，希望进入对酒的需求越来越大的中国市场。本次酒展有超过1400多名葡萄酒从业者出席，很多来自法国。以下是记者珍妮特的报道。
是的，这个从今天周二开始举行的大规模国际葡萄酒交易市集，有成千上万杯的葡萄酒被品尝。这个展览是提供酿酒商及零售商与他们的客户、批发商、还有进口商、餐厅业者以及其他的不速之客碰面的机会。因中国2012年发动打击贪腐，导致外国葡萄酒销量低沉了一阵子之后，中国的葡萄酒市场如今再度的蓬勃起来。根据波尔多国际葡萄酒展机构的研究调查指出，2021年中国市场营业额将会是仅次于美国230亿美元的全球第二大葡萄酒市场。调查指出，在中国平均每人每年喝掉 1.4 公升的葡萄酒，中国人还得喝得更多才能赶上法国人的45公升的平均数。国际葡萄酒展总经理德格里斯说，在中国，酒精浓度60度的白酒及啤酒是消费大宗，但年轻一代中国人不再喝与他们父母一样的酒了。此外，中国妇女认为喝葡萄酒更时髦。根据数据指出，结果中国人在2012年喝掉了 1.92 亿箱的葡萄酒，而每箱装有12瓶，其中约一半是从外国进口的。中国每年从法国进口的葡萄酒品占了中国人消费量的10%。法国葡萄酒商希望到了2021年将可以进口3400万箱的酒。这也是为什么本次有30多个国家参展，但是法国酒商的摊位就占了总面积的40%。
意大利祖国危机继续进行，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官员科塔雷利接到总统马塔雷拉的命令组建技术性政府，预计在今天向总统提交组阁方案。但是作为支持严苛财政政策的经济学家，被称为剪刀先生，以2013到14年之间削减公共账务支出闻名的科塔雷利的组阁方案势必将受到以欧阵营占多数的意大利议会的包围。在意大利祖国危机的轰炸之下，欧元今天对美元跌破了 1.16。 比利时多家媒体消息，比利时东部城市列日在5月29号上午发生了一起凶杀案件，一名男子在市中心朝两名警察和一名男性行人开枪，之后在一处楼房的6层楼劫持了一名女性，后被介入的武警所射杀，在混乱当中有另外2人可能受到伤害。比利时自由日报援引警方的消息表示，行凶者曾经在开枪的时候呼喊真主至上。目前有权力处理和恐怖主义关联案件的比利时联邦法院已经接管，比利时国家反恐危机中心表示，暂时不能排除这是一起恐怖袭击的可能性。昨天徒手爬了4楼救下摇摇欲坠的4岁幼童的马里年轻人，22岁的加萨马今天开启了告别黑在法国没有居留证件的第一步。昨天收到了法国总统马克龙接见的他，被总统亲自保证将授予他法国国籍。今天他则在巴黎消防队签署了一项为期10个月的工作合同，并且前往警察局制作居留证件。加萨马预计在1个月之内收到10年的长期居留卡，3个月之后收到法国国籍的批准文件。高层徒手救下儿童的加萨马因其一举顿时走红，被称为蜘蛛侠。差一点坠落的孩子的父亲当时并不在场，他将在9月份受审，理由是没有尽到家长的义务。而他的母亲事发时则身在印度洋的一个岛上。以上就是今天我们新闻的全部内容，欢迎您继续收听。 朋友，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回来。下面是记者夏蓉为您带来的要闻解说，一起来关注。
各位听众，意大利总统马塔雷拉将自己的国家送上了重新选举的道路。周一，他任命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官员科塔雷利担任临时总理，且赋予他的任务就是筹备提前选举，并且让下一份预算案获得通过。对此，路透社发表分析文章说，任命科塔雷利组建临时政府，为重新选举批评了道路，各方或将在选举中围绕意大利在欧盟和欧元区的未来展开激烈争夺。这一前景想当然的让全球金融市场极为不安。另一方面，原本打算联合组阁的北方联盟和五星运动均放弃原计划，转入竞选模式。五星运动还呼吁组织街头抗议活动，反对总统否决其提名的意大利经济学家萨沃纳担任经济部长。现年81岁的萨沃纳坚持支持意大利退出欧元区，意大利总统坚决不让以欧派萨沃纳出任经济部长，也直接导致了原本要组建的联合政府在周末破局。科塔雷利在接受任命后对记者表示说，将在秋季或明年初举行大选，同时他也试图安抚对意大利经济感到担忧的投资者。他强调说，意大利经济仍在增长，公共账户依然可控。然而，国际投资人却越发担心，新的大选实质上将成为意大利的退欧公投。欧元目前触及六个月新低，意大利公债收益率也上涨。例如，周一，意大利与德国十年期债券的收益利率四年来最高。目前，意大利政界人士已酝酿大选的策略。据五星运动的一位消息人士称，正考虑与北方联盟结盟。在三月的大选中，五星运动没有和其他党派结盟，而北方联盟则与前意大利总理贝鲁斯科尼所在政党组成右翼联盟参选。据路透社引述近期一份民调显示，北方联盟自3月4日的大选获得 17% 的选票以来，支持率攀升，最高已升到 24%。 五星运动的支持率也一直维持着两个月前的 32% 左右。北方联盟领导人萨尔维尼在科塔雷利接受总统任命后表示说，这不是民主，也不尊重全民普选。路透社早些时候还曾报道，萨尔维尼已将此举描述为一个意图持续奴役意大利的政治团体的垂死挣扎，并担心金融市场的反应。他还指出，即将举行的选举将无关乎政治，而是一场实实在在的公投，在希望意大利是一个自由国家还是奴役国家之间做出选择。今日之意大利并无自由，在金融上已经被德国人、法国人及欧盟官员占领了，他如此强调说。据了解，科塔雷利必须试图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内组成一个得到国会多数支持的政府，但他似乎注定会失败。那么，意大利总统将让科塔雷利与其所提名的内阁宣誓就任，一直效力到下次大选为止。路透社的分析还说，科塔雷利肩负的在年底前通过2019年预算的任务，这是一个没有国会信任就不大可能克服的挑战。在这样的情况下，最快有可能在9月就举行选举。如果说意大利民众在新的选举中对欧盟和欧元投下反对票，那将会是欧盟自英国两年前公投退欧以来面临的最大挑战，还会引发对欧元命运的质疑。 负债累累的意大利是欧元区的第三大经济体，这意味着与希腊经济危机相比，其对欧元构成更大的潜在威胁。周一晚出刊的法国世界报的评论也说，意大利3月4号的大选过去两个半月后，这已经是意大利政局的第 N 次突变了。现在意大利政治危机进入了新的阶段，且这场新的政治危机史无前例，严重的令人头晕目眩。以上是夏荣编播的要闻解说，感谢菲律宾的技术合作以及您的收听。接着下来，欢迎您收听由瑞迪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29日出版的法国各全国性大报一致关注的三大突出主题分别是：法国达索飞机制造集团领导人塞尔日达索逝世，意大利的政治危机，以及巴黎一名无证件移民永救一名孩童的一举。93岁的法国达索集团领导人塞尔日达索周一在其办公室因心脏病突发逝世，法国媒体无论左右都纷纷从不同角度回顾和评述这位法国航天业龙头企业的领头人的一生。达索集团旗下的费加罗报更是在头版通栏刊登塞尔日达索微笑挥手的照片，并以两整版的篇幅介绍他对法国航空制造业的贡献以及他的政治信念。该报的头版社评文章称之为自由人，认为他既不自闭于体制思维，也不顺从于政党逻辑，他唯一关心的是国家利益。财经报刊回声报重点强调塞尔日达索从不气馁的性格，指出这位法国航空业的支柱人物身后留下的是一个金融状况良好的帝国，他同时也是参议员以及 Gaspé-Essonne 的市长，他还通过掌握费加罗报跻身媒体业，他领导达索飞机制造集团31年，推动了该集团在民航领域的业务，也建立了专攻工业软件的达索系统。左翼倾向的解放报也在头版以大幅照片突出塞尔日达索去世的消息，但相关标题则侧重强调这位93岁的法国航空业领军人物在其身后留下了一个繁荣的工业帝国，但也留下了一系列官司，他不仅曾因为洗钱罪名而被判刑，而且也因为贿选而被司法调查。该报的报道描绘出的达索在政治上观点固化又不断的撒钱，收购费加罗报是多种利益的结合，而达索集团技术先进的阵风战机则是在左翼社会党执政期间才找到了真正的买主。法共人道报强调塞尔日达索是一位多面孔大老板，既是工业家也是媒体人，还是右翼的知名人物之一。该报称他是寡头集团的代表人物，一生中共产党人始终是他的反对者。意大利今年3月初立法选举之后陷入政治危机，新政府迟迟难以组建。法国媒体今天纷纷从不同角度分析这场发生在欧洲联盟第三大经济体的政治危机。费加罗报引述意大利政治学院历史研究中心负责人指出，意大利眼前的局面足以让人对民主感到担心，政治危机有可能转向街头，五星运动党提出了要罢免总统，联盟党则呼吁上街游行。该报的分析文章侧重德国总理默克尔以及欧元区的种种担忧，指出意大利政坛群龙无首，使得欧盟其他成员国找不到熟悉的或者是信得过的对话人。解放报的报道则相对乐观，报道侧重介绍原本在政治上并不扮演前台角色的意大利总统否决极右翼倾向的政党联合提出的内阁人选的举措，并认为意大利仍然稳步立足于欧洲，经济各界并没有因为政治危机而惊慌失措，因为国家看上去并没有倾向于退出欧盟。另外，十字架报也在国际版发表文章，分析围绕美国总统特朗普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新加坡峰会能否举行的种种怀疑。文章特别强调金特会的重要性，称峰会即将讨论的是将如何结束东北亚的冷战。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好像始终没有真正理解这次会晤的真正意义，以为这是他向朝鲜年轻的领导人传达他自己的简单观点，强加给他自己的要求的谈判。报道指出， 韩朝两国本周五还将有第四次峰会，尝试从经济合作角度改善双边关系。而在与特朗普会晤之前，金正恩也很可能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平壤再次会面。未来的新加坡美朝会谈有可能最终是一次四方会谈。以上是法国报纸摘要。
接着下来又到了本台特约记者专栏节目时间，我们播出的是由潘蔚主持的北美来鸿。
5月23日中国交建收购爱康建筑公司案被加拿大政府阻止，成为加拿大近十年来以国家安全为由否决的第五个外国收购案，但同时也是继去年渥太华连续两度批准中国国企收购加拿大敏感的高科技企业后，首个中国国企收购案被否决。舆论认为这意味着杜鲁多政府正在改变以往拥抱中国的战略。过去十年被加拿大政府否决的其他四起外国收购案，是美国企业2008年收购麦克唐纳迪特维利联合有限公司的卫星部门，埃及富翁2013年收购曼尼托巴电信服务公司，2014年中国公司在加拿大航天局总部附近建造工厂的计划，和2015年深圳昂纳公司收购蒙特利尔光纤激光公司。最后一起收购案被保守党政府以国家安全受威胁为由阻止，但自由党上台后推翻了上届政府的决定，予以重新审查，并于2017年3月批准了这一交易。加拿大政府还在2017年6月不顾美国的反对，免除了中国海能达通信公司收购温哥华卫星技术制造商诺赛特公司的国家安全审查。在中国交建收购案被否决后，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高级研究员姜文兰在接受加拿大环球邮报采访时认为，杜鲁多政府此前批准中国企业收购两家敏感技术公司，是因为那时渥太华与北京的关系更开放和更乐观。最近的事态表明，自由党政府内部整体的对华态度和关注发生了变化。24日，杜鲁多总理在即将召开七国峰会的魁北克马拉贝解释政府的决定时称，如果中国交建收购成功，他就可以控制加拿大的关键基础设施项目，并威胁加拿大的主权。为增强说服力，他还引用了澳大利亚阻止中国收购其电网的案例。2016年，澳大利亚政府以国家安全为由阻止中国国企国家电网与香港长江基建集团以租赁形式收购澳大利亚电网99年的计划。杜鲁多说，澳大利亚人突然意识到他们大部分的电网由不属于他们自己的政府拥有和控制，这会令人担忧国家保护和向其公民提供基本服务及捍卫自己主权的能力。杜鲁多表示，尽管加拿大仍然希望扩大与中国的经济关系，但在前进中需要解决安全问题并保护加拿大的国家利益。杜鲁多政府的决定在加拿大赢得了异乎寻常的赞誉，三个反对党一致表态赞成，但媒体在一片支持声外也透出了一些担忧。环球邮报首席政治评论员坎贝尔·克拉克质疑杜鲁多在哪些方面要与北京划清界限。他认为杜鲁多告诉加拿大人，任何中国国家利益控制加拿大重要基础设施的举动都可直接被视为对国家安全的威胁，但他没有说明这种威胁到了何种程度，或是中国国企对加拿大任何重大经济领域的收购都构成威胁。该报驻渥太华记者巴里·麦肯纳认为，加拿大历来以两个强大的工具来拒绝外国收购，国家安全审查和净收益测试，但这次是用错了工具。加拿大亚太基金会总裁兼首席执行官贝斯德称，渥太华的举动是一项政治决定，他向亚洲传递出了一个令人困惑的信息，可能会使未来加拿大与中国的贸易谈判复杂化。在经济中心严重转移的当今世界，它很可能影响加州贸易和亚洲对加拿大的投资，进而影响加拿大未来的繁荣。这位加拿大职业外交官认为，中国交建作为国企在中国日益增长的国际网络中承担地缘政治目标是合法的，并非一心想要从加拿大招标建设项目中榨取知识产权和技术秘密。事实上，随着过去30年中国基础设施难以置信的发展程度以及创新型建筑技术的出现，拒绝被收购的加拿大基础设施部门很可能成为最终的失败者。他指渥太华的决定肯定会影响中国人对加拿大投资的兴趣和态度，并提醒加拿大不应该跟随怀疑中国的世界潮流，尽管中国正在很多方面以令人不安的方式展示肌肉。 本期北美来鸿是由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特约记者潘贝制作，感谢收听。
现在我们为您重播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朝鲜统战部长今日访华，明日访美，与美国国务卿会晤，安倍与特朗普举行电话会谈，祈求在美朝会谈中务必要提及日本公民被绑架问题，美国将在贸易谈判中推动中国取消禽类禁令口禁令。美国华人纪念六四29周年活动拉开序幕，主办者邀请中国大使馆官员参加。台湾上任不久的教育部长吴茂坤请辞获得批准。香港正在举办为期3天的波尔多国际葡萄酒与烈酒展览会。意大利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官员今日向总统提交组阁方案，其政府将被以欧会议包围。法国国铁铁路公司改革问题进入参议院进行为期3天的讨论。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巴黎组织利比亚冲突调停大会。利比亚东部发生4人死亡的凶杀事件，莫桑比克发生极端伊斯兰分子杀人案，徒手爬楼救下幼儿的马里年轻人今日签下消防员工作合同，军工巨头政界风云人物达索高林辞世后，儿子表示家里没有遗产纠纷。现在欢迎您收听由安东尼主持的今日经济。
各位好，欢迎收听今日经济。中国和美国外交官星期一在世界贸易组织展开争论，涉及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于中国窃取美国知识产权的指控。这一指控已经导致2起诉讼案和美国打算对中国商品征收巨额惩罚性关税的计划。美国驻世界贸易组织大使 Dennis Xi 说，对于试图进入中国迅速发展的市场的公司而言，被迫的技术转让往往是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尤其是在他们与国有企业或者是国家主导的中资企业合作的时候。他说，中国的许可规定与行政规定迫使在华开展业务的外国企业分享技术，同时政府官员也可能通过模糊的投资规定提出技术转让要求。据路透社获得的讲话稿， Dennis Xi 对世界贸易组织的争端解决机构表示，这不是法律规定，实际上正是中国的法律助长了这种强迫行为。从根本上说，中国正在执行的产业政策就涉及系统性国家指导的并通过非市场手段获取其他世贸组织成员国先进技术。他表示，这对外国投资者来说是双输的提议，不光是对美国投资者。如果中国的政策没有受到限制，所有国家都会看到自己的竞争力受损。中国对美国的指责予以驳斥。在星期一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构例行会议上，中国驻世贸组织大使张向晨在德尼斯希提出这项议题后发言，否认了美方有关强制性技术转让的指责。张向晨说，中国的合资合作要求外资股比限制和行政审批程序，并没有强迫外方转让技术。他还批评了美国前不久发布的年度301报告，将美国对中国知识产权侵权行为的关切称作是指鹿为马，并且说不应滥用知识产权制度，将它用作贸易保护主义的工具。据中国媒体报道说，张向晨还在发言中说，争端解决机构不是讨论美方关注的适当场所，中方认为当前要务是上诉机构成员征选僵局，而美方对技术转让的关切将转移成员的注意力。中国驻世贸组织代表张向晨在会上表示，说美国的逻辑是有罪推定。他说，事实上，这些监管举措没有要求外国企业转让技术。他说，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没有举出任何证据，而且 他的一些主张纯属揣测，并且说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认为中国并购活动是中国政府的阴谋。他说技术转让是正常的商业行为，美国是主要受益者，而中国的创新则通过中国人民的勤奋及企业家精神、投资、教育和科研，努力改善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来实现的。法律专家说，美国的关税计划与世贸组织的规定相关，就此而言，美方需要得到世界贸易组织支持才能够落实关税，而中国则已全盘拒绝这项关税计划，并且诉诸世界贸易组织采取行动阻止。根据世贸组织规定，如果争端没有办法在60天内平息，原告方可以申请由一个专家小组进行裁定，从而让争端升级，并且引发需要耗时几年才能解决的法律案件。美国于3月23号向世界贸易组织起诉中国，或许已经利用星期一的争端磋商会议结果采取了上述行动，中国则可能在下个月的会议中这么做。但是从爆发贸易争端以来，美中两国已经就贸易政策进行高级别双边谈判。上星期，特朗普发表推文说，我们与中国的贸易磋商正在顺利推进，但是最终我们可能不得不采用一种不同的结构。世界知识产权组织3月份发布的报告显示，中国在知识产权申请数量上已经位居第二，并且已经相当接近长期以来稳居首位的美国。各位，以上听到的是今日经济，感谢收听。
接着下来，我们将播出由刘芳主持的今日公民论坛节目。
各位听众，举世瞩目的美朝领导人高峰会预计6月12日在新加坡举行，各方不免对峰会充满各种好奇、期待与猜测。然而，随着美韩两国年度军演的展开，峰会的如期举行似乎出现了变数。尽管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曾多次表示对美韩军演持理解态度，然而平壤却以美韩军演为由，不仅宣布取消原定5月16日举行的朝韩高级会谈，还威胁美国美朝峰会可能无法举行。我们请旅美政治评论家陈破空先生就相关问题阐述一下他的看法。破空先生，你好。首先呢，请您谈一谈您认为备受各方关注的特金峰会能否如期举行。
现在看来还是有变数，尽管金正恩和特朗普的峰会啊已经在时间地点都确定，地点新加坡，时间6月12号，然后在之前做了大量的铺垫工作，但是由于中朝美各方的演绎啊，变数还是存在。我们看到金正恩朝鲜当局最初所做的姿态是突然有变脸的趋势，那么一方面是突然取消了韩朝峰会，理由是韩美有军事演习，但是在他之前他曾经说过不以停止韩美军事演习为对话的条件，不以美国撤军为对话的条件，那么现在又把这个停止军事演习作为一个条件呢，说在提高要价。另外还有一个，就在跟停止韩美峰会的同一天朝鲜又派出了高级代表团去北京，中朝继续进行高级的会谈，中朝关系开始走上风。所以朝鲜放出不仅是取消了韩朝峰会，而且放风说也可能美朝峰会会有变化，叫美国小心一点。这样看出来是金正恩和朝鲜有可能继续玩某种花招。
美韩两国本次年度军演为什么会引发朝鲜领导人的强烈反响？朝鲜甚至认为呢，说这是一次入侵朝鲜的重复性行为。
我想朝鲜应该是在得到了中共的背书的情况下才会说这个话，因为事实上在今年朝鲜金正恩打出和平攻势以来，美韩这边也降低了演习的调子，比如说为了平昌冬奥会，美国当时推迟或取消了美韩军演，那平昌冬奥会之后呢说是恢复，由于一些和谈韩朝峰会以及美朝峰会的准备呢，美国在美朝军演已经可以说是降了规格或者降了调子，但是朝鲜也明确表示过，金正恩前段时间明确表示过不会要求停止美韩军演作为谈话的条件，因为当时他已经无路可走， 经济制裁和军事压力已经让他无路可走，但是现在他又改变这个调子，重新对美韩年度军事演习啊提出质疑，这说明他是背后发生了一些变化。但是如果在这个时候美韩方面如果是退缩的话，停止军演的话，那在北朝鲜金正恩就觉得他占了上风，他可以继续的要价。但是如果美韩不停止军演的话，那北朝鲜和金正恩会找一个理由，可能中断美朝峰会的理由，就是由于这个他找这个理由下就不进行美朝峰会了。恐怕在这背后呢，金正恩和朝鲜有很多的算计。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呢，金正恩一改过去的做法，高调登上国际前台，这种转变意味着什么？你认为朝鲜真的能够契合吗？
金正恩华丽转身呢，是在今年元旦的时候新年献词开始的。他突然伸出了和平橄榄枝，表示要参加平昌冬奥会，要跟韩国举行和谈，要改善这个韩朝关系等等。我想金正恩这么做主要是由于两个压力，就是说经济制裁在各方面都已经压缩到了极点，美国和联合国不断提高的军事制裁来回应他导弹试射和核试爆。另外呢，中国对朝鲜的援助呢也受到相当大的限制，在海上、空中、路上呢，明的途径不能来，只能在海上偷偷摸摸的送石油，或者是船与船的对接方式，这种对接方式不足以供应朝鲜的食品和粮食等等的需求。因此朝鲜虽然拥有核武器，他并不敢擅自发动进攻，在没有受到打击的情况下，他的核武器也没有用。在这个时候，我想经济困境是金正恩之所以要华丽转身的原因，要高调地走到国际舞台。但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个变数，就是当金正恩确定了跟韩国领导人会谈或者美国领导人会谈的时候，中共却突然进来插了一脚。中共怕被边缘化，怕失去主导性，因此插了一脚。中共的插脚，中共手上主要是有钱，有粮，近水楼台先得月，就在旁边的这个援助随时可以提供到，可以解金正恩的燃眉之急。因为中共的插手和插足呢，使事情就复杂化了，是原本金正恩站到国际舞台要以和平姿态现身，那么现在看样子出现了可能态度上的转变，有可能发生逆转事情。
金正恩最近两次到访中国，是否说明中国依旧是朝鲜的主要靠山？
我想金正恩两次到访中国这个事情呢很不同寻常，倒不见得是靠山，倒是说中共方面不甘寂寞。因为在过去五六年，其实习近平跟金正恩的关系是非常冷淡，互相不承认。金正恩在2011年上任，习近平2012年上任，处于互相不承认的状态。因为习近平对金正恩是处于观察，而且做了备案，有亲中派的张承泽在做摄政王，监控大局，试图通过张承泽来控制朝鲜。另外呢，又试图扶持金正日的长子金正男，北京予以保护，来取代金正恩。那么金正恩方面呢，对习近平也非常不信任，一方面开始认为他权力不稳，再一个觉得习近平对他是有敌意，尤其是对金正男的保护。那么后来发生的事就是，金正恩跟习近平斗法，金正恩战胜了习近平，因为金正恩先后杀死了他的姑父亲中派的摄政王张承泽，后来又谋杀了他的同父异母的长兄金正男，使中共手上顿时了两张牌，但是习近平可以说搞得灰头土脸。但是后来因为习近平为了解决中美之间的问题尤其是贸易问题，在朝鲜问题上做了相当程度的配合跟美国，没有完全的配合，但是做了相当程度的配合，比以前的江泽民胡锦涛时代呢走得更远，对朝鲜收紧了各方面的制裁。但这种收紧是被动的，是在美国的强大压力下，是在美中贸易争端升级的情况下。但是最后突然事态发展了，金正恩要靠拢韩美，要跟韩国和美国实现和解，在这样的情况下，习近平和中共急了，说习近平展开了抢人大战，抢先在韩朝峰会前，在美朝峰会前抢先把金正恩抢到北京，抢到大连，先后两次会谈。我想习近平手上唯一的砝码就是这个钱，穷得只剩下钱，量中华之物力，解这个金正恩之欢心，说中共做得到。所以由于中共的钱发挥了作用，中共的巨大的财力物力发挥了作用，使金正恩又开始重新考虑转向。可能这个习近平跟金正恩做了很多工作，叫他不要天真，不要随便放弃手中的核武器，不要放弃手中的导弹，要看看利比亚、卡扎菲和萨达姆的下场等等。这些话有可能吓住了年轻的金正恩，在这种一下一右的情况下，试图在诱惑金正恩转向。而且中共通过抓住金正恩、抓住朝鲜，又增加了手中的筹码，对美国谈判的筹码，尤其是美中贸易谈判中的筹码，同时也是在美台关系升级、美国跟台湾关系升级的情况下，中共所做的一个报复。中国对朝鲜有影响力，主要是经济上的影响力，主要是在地缘上的紧密的相连，在经济上对朝鲜有支配力，这是中共手上最大的筹码，也可以说是唯一的筹码。
从美国角度看，中国将在特金会中起到怎样的作用？
我们看到两个消息，如果说 特朗普跟金正恩的峰会如期在新加坡6月12号举行。如果举行的话，习近平不会缺席，因为中共的外交部发言人已经说了，暗示习近平有可能同时访问新加坡，也就是可能会以某种形式参与到这个峰会中来，扮演一个中共的角色，要么是见证的角色，要么是担保的角色，要么是成为其中一个次要会谈的一方。另外，中共不会缺席，美国白宫也有确认说有可能出现第三国元首，比如说中国的或者韩国的出现在新加坡。另外一个可能就是，如果说这个会谈破局的话，金正恩不愿意跟特朗普会谈了，他破局，而且他不愿意乘那么远的飞机到新加坡去，那我就认为中共的破坏成功了，那么中共就从反向破坏了这个金特会，也就是说不管金特会举行还是不举行，中共的阴影都存在，习近平都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这个重要的角色要么是监控，要么是起了一个监控和威胁的作用，要么就起了一个破坏的作用。我想他在这里掌握的筹码是主要看中美贸易谈判进展的如何，如果在贸易谈判中特朗普能够在一些方面放中共一马，不逼得那么急的话，那么习近平有可能在金特会举行的峰会上起一点积极作用，相反的话就可能起消极作用，破坏作用。总之中共是非常现实的，非常有算计的，非常现实主义的，他没有别的什么世界和平的这些顾虑，也没有其他考虑，即便在金钱上他跟韩国美国不一样，如果韩国和美国要对北朝鲜实行经济援助的话，他的援助是有限的，因为他要经过国会，他是民主国家，民选的总统，他要经过国会的授权，要经过新闻媒体的监督，还有其他司法方面的监督，所以说并不能为所欲为，他使出的金钱都是要出师有名，都要落到实处。但是中共就不同，是一个专制政权，权力集于一党，而一党的权力集于一人，一个人可以决定所有的事情，因此他要援助北朝鲜多少，可以说要多少有多少，只要他愿意，他手上的钱可以源源不断的到达金正恩和北朝鲜手上。所以金正恩就感受到，如果从西边从中国里面讨来钱，那容易得多，如果要去敲诈韩国和美国，相对出来难度就很大，所以金正恩这个是有个掂量计算，究竟哪一个他现在左右逢源处最有利的位置，究竟哪一方面他能够取得更好的要价。如果中国方面习近平方面能够慷慨许诺大量的经济援助，甚至已经给了大量的经济援助的话，我想金正恩对美韩的敲诈可能兴趣就会大减。因此不管怎么样，不管这个峰会举行不举行，习近平和中共都会在其中扮演一个重要的而且不可或缺的作用。
谢谢破空先生。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的公民论坛专栏节目，由刘芳采播，感谢收听。
现在欢迎您收听由珍妮特主持的《法国风土人情》。
各位听众，两天前法国发生一名无证件的马里移民奋勇爬上几层楼高的阳台栏杆，救下一名悬空吊在栏杆上的4岁儿童。顷刻之间，这名非法移民获得法国人的鼓掌称赞，见义勇为。总统马克龙周一上午9:50也亲自接见了这位叫马努杜加曼斯的马里年轻人，并说隔天就发给他居留证，加曼斯也因此可以申请法国籍。把孩子单独放在家里外出购物的父亲被警方逮捕，因为他明显的触犯法国法律。于是从这起案件，我们会去问在法国小孩到几岁才能让他独自放单，没有父母大人在身旁呢？心理分析师哈勒莫斯对此是评论说，把一个4岁的孩子放单没有大人照顾，这是令人愤怒的疯狂行为。他是一名儿童及受虐心理专家。周六晚上，这个被放单的儿童的故事让全法国人冒冷汗。一名父亲外出购物，把他4岁的男孩放单在家里，结果这个男孩被人发现，手臂吊挂在大楼的阳台的栏杆上，随时可能跌下4层楼，最后被一名22岁的马里移民男子徒手攀爬每层楼阳台的栏杆，到了4楼一把把这个男童救到放在阳台的安全处， 儿童医生勒赫南指出，肯定的，一个不到六岁的孩子不能把他一个人放单，没有大人在一旁照顾，因为儿童一个人往往过不久之后问题将会变得非常敏感，这得看把他放单多久呢，以及小孩子独自一个人时他的安全感的强与弱的问题，还有他的行为的自主程度的大小，以及他在家庭中与家人的关系。勒赫南医生与许多儿童专家一样认为，这种衡量的标准很复杂，所以要小心谨慎地来定论孩童可以被父母放单独自一人的年龄。著名相关论述的作者中枢神经精神科医生希鲁尼克说，我们不能把儿童放单独自一人太久，至于年龄的问题要看文化与社会环境，在亚洲小孩一直到15岁前都是被父母陪伴照顾的，他四周总是有一群人，在法国孩子外出上街，由于路上汽车来来往往危险，以及社会环境背景，孩子总是有大人陪伴，孩子发生危险的问题在法国比较多集中在家里，如今小孩子越来越多被父母放单在家里，没有人照顾，或是父母把电视当成保姆，或者是用冰箱的食物来维持小孩子一个人留在家中的意愿及时间。这位中枢神经科医生还说，小孩子学习独自一个人是需要循序渐进学习的，这也看他的个性，他的家庭及生长的文化背景，例如一个孩子很小就有空洞的空间感觉，那么他将不会在楼梯间的空处跳下去，因为他会犹豫不决，这就是他的家庭教育会影响孩子的行为。大人可以用模仿危险情境的方式来警告孩子，跳下去这个空间会发生的危险，例如大人用皱眉头或者用口头警戒他，禁止他。反之，如果父母要他跳下去，孩子就会一下子就跳下去的。儿童在六岁到八岁之间，脑部达到某种程度的成熟，这也让孩子可以开始有时间的长与短的感觉。希鲁尼克中枢神经医生说，这时孩子可以感觉自己事先就会有评估，如果我做了这个动作，他将发生这种事情。不过有些小孩学习的快，但有些小孩学习的比较慢。此外还有一些因为反抗而造成的学习发展混乱，这也要看孩子的个性以及孩子所做危险性与否的行为。整体来说，男孩比女孩容易冒险犯难。根据法国孩童与分析协会的律师寇斯坦提诺先生指出，在法国并不存在一个明确规定几岁不能让儿童单独一个人无人照顾的法律，这也是一个司法上的灰色地带，而司法上有几次被使用的概念是无人照顾，放任未成年人独自一人，而这项罪行如果情节重大，还可以判处当事人关监两年，甚或更久。各位听众，以上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
在所有的专题都已经播送完毕之后，现在请倪楠播报本台的最新消息。
还是有关于大力阻隔危机，反建制的五星运动党和极右派联盟党已经在号召民众在意大利国庆日及6月2号在罗马举行游行，抗议意大利民主最黑暗的时刻。两党提名的经济部长遭到了总统的否决，而科塔雷利虽然由总统选定来阻隔，但是料将不会得到两党的支持，意大利政府的动荡或将继续。选择科塔雷利来阻隔已经惹恼了民粹主义阵营，现在的意大利议会当中只有中左派的民主党支持他。如果科塔雷利非常幸运阻隔成功，他的主要挑战就是会在最迟2019年年初举行选举之前，让该年度的财政预算得以通过。作为欧元区的元老国家之一，意大利在总统马塔里拉拒绝让民粹和极右派政党推举的经济部长上台的坚决举动之下，暂时规避掉了退出欧元区的风险，但是两党也坚决在经济部长人选上拒不退让，这导致意大利政坛新人被推上 总理位置的法律教授孔特选择了离开。法国总统马克龙评价认为这是马塔里拉总统的勇气和极大负责态度的体现，而德国总理默克尔则认为德国愿意和每一届意大利政府合作，但是欧元区也有欧元区的责任。利比亚冲突重要四方今日齐聚巴黎，法国总统马克龙试图在卡扎菲倒台七年之后调停该地区的混乱局势。今天与会的有利比亚民族团结政府的总理萨拉杰，其对手及利比亚东部军事强人哈夫塔将军，拒不承认蒂利波利政权的东利比亚国民议会议长萨莱伊萨和利比亚国家高级议会相当于上议院的主席米什里。马克龙对与会各方表示希望对利比亚的出路做出决定，展现和解妥协的态度，让利比亚人民进行选择，并称希望利比亚能够在今年年底之前举行总统和议会选举。在马克龙希望与会四方签署的政治协议之上，重点有利比亚各个武装部队的统一、唯一的中央银行以及唯一的议会的设立。如果顺利的话，这份协议将在20个和利比亚有关联的国家和地区组织，例如欧盟、马格里布国家和海湾国家等的代表面前进行最终的敲定。目前大会最新消息表示，各方愿意就今年12月10号举行选举达成一致。虽然在外交层面上，法国通过组织利比亚问题大会再次展现了外交实力，但实际情况更为复杂。利比亚西部武装势力认为法国此举是在强化哈夫塔将军的地位，并把哈夫塔扶植变成利比亚问题不可或缺的对话方，因此他们抵制本次巴黎会议。此外，意大利作为利比亚前殖民宗主国和以利比亚难民潮的地理上的第一接纳国家，对于马克龙召开巴黎利比亚会议感到酸楚。法新社引述意大利共和国报的评价表示，有意大利外交人士认为法国这是在利用意大利阻隔危机来出风头。
最新消息播送完毕，现在我们最后一次为您重播今天的新闻主要内容。朝鲜统战部长今日访华，明日访美，与美国国务卿会晤。安倍与特朗普举行电话会谈，祈求在美朝会谈中务必提起日本公民被绑架问题。美国将在贸易谈判中推动中国取消禽类进口禁令。美国华人纪念六四29周年活动拉开序幕，主办者邀请中国大使馆官员参加。台湾上任不久的教育部长吴茂坤辞职获得批准。香港正在举办为期三天的波尔多国际葡萄酒与烈酒展览会。意大利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官员近日向总统提交阻隔方案，其政府将被以欧议会包围。法国国铁铁路公司改革问题进入参议院进行为期三天的讨论。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巴黎组织利比亚冲突调停大会，重要四方到场。这里是巴黎，您收听的是 A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台对亚洲晚间19点开播的节目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倪楠编辑播报新闻，夏荣主持，感谢 Philip 的技术合作，也谢谢您的忠实收听。最后我们将播出一首 Long Be Golo 这首法曲，来要祝您晚安，再次在您祝福。
나는 무슨 더워 지난번 그릇은 아들아 Para usted el igualo fijo la hizo seguir A no hay que te la mae Uole maja Bae mayaga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